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姥姥的交流文章，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法而来的小同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。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，退休前系某大型国企工程师，1998年得法，跟随师父走到了今天。下面主要讲一讲在我身边长大的大法小弟子外孙女的修炼故事。一、为法而来。外孙女出生于2006年6月，孩子出生后，女儿惊喜地告诉我，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一瞬间，她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，她坐在行驶的火车内，一尊尊排列整齐、威严壮丽的大佛像在车窗外迎面而来闪过。我听后很兴奋，女儿能看到这么殊胜壮丽的景象绝不是偶然的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修大法的人往往有许多家庭有小孩，他们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孩子，没投胎前他就知道这家人将来会学大法，我要投胎到这家去，那么很可能是有来头的。女儿一直与我生活在一起，她很支持我修炼，也与周围的几个同修很熟悉，甚至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她懂使用电脑，家里又有打印机，她就帮着我做起正式大法的事来，如打印明慧周刊、师父新经文、红银。所以那时我家虽然不能算开了一朵小花，但周围同修需要的大法资料都能及时做出来，对同修们学法讲真相提供了很大方便。特别是女儿在怀孕期间，还帮助老年同修做了大量转法轮改字的事，我想让她看到了这么美妙殊胜的景象是师父对她的鼓励吧。接下来这几年带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们没有把外孙女儿当作常人的孩子那样带，头脑里没有病的概念，自然孩子也就没吃过药、打过针、去过医院。就连婴儿期间注射的疫苗也是必须打的才打，凡是允许选择的一律没打。连幼儿园期间全是统一注射的什么加强疫苗，也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不需要打了。但在外孙女儿四岁那年，我们经历了一次大关。2010年8月的一天早饭后，外孙女儿就开始吐，断断续续的吐，把吃的东西吐完后开始吐喝的水，最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，已经数不清吐了多少次了。她瘫软在床上，我心急如焚，内心很矛盾，不想也不觉得应该去医院，但眼前的情形又很严重，况且孩子毕竟不是我的，我这样坚持下去后果会怎样呢？就在这样焦虑不安的心情下熬到了下午5点，这时没修炼的老爷发话了，要去医院就抓紧去，不然医院下班了。我没说话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就听刚刚得法一年的女儿说， 一切交给师父，咱们学法吧。我一听赶紧上床，把外孙女儿搂在怀里开始学法，学的是红银。刚学了几页，就听外孙女儿说要喝绿豆汤，我赶忙下床去熬。外孙女儿接着又要吃面包，前后几分钟时间，外孙女儿简直判若两人。这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此时我对这段法有了切身体会，师父要的就是弟子的这一念啊。事后不修炼的亲属都埋怨我太大胆，其实弟子们经历的这类事情太多了，常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通过此事也暴露出我自己修炼中有漏的地方，平时经常挂在嘴上的信师信法，在关键的时刻差一点成了一句空话，修炼实在是太严肃了。二，三岁学法。2009年10月一天，有一位经常和女儿来往的同修，在去女儿单位的途中因讲真相被邪恶绑架了。此事对女儿震动很大，她万分自责又无能为力。从那时起，她带着孩子开始学法了，每晚临睡前给女儿读法，她读一句，孩子照着学念一句。当时外孙女儿才三岁多，完全是模仿她妈妈的声音重复一遍，每天这样坚持，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和孩子通读完了一遍转法轮。接下来就是教孩子看着书读法，孩子手指着字跟着大人读，每天能读两三页。后来逐渐加量，并穿插背红银，同时女儿也开始教孩子练功。外孙女儿一上来就能打坐半小时。通过学法，外孙女儿较早地认识了许多字，这在同龄孩子中是少有的。有一次我带着他乘坐公交车，看到窗外的广告招牌等，他很自然随口就念出来了，引得周围的乘客都啧啧称赞。在升小学面试时，老师们都对他的表现感到惊奇。小学期间由于大法能开智开慧，外孙女儿在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我们没有迎合社会潮流给他报各种兴趣班，然而他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色。他负责班内黑板报的编写画，中英文书写，手工制作骑独轮车、轮滑、踩缝纫机、做简单饭菜等方面都是一点就透，甚至是无师自通，充分展现出大法小弟子的优秀。三，面对巨难。2018年4月，我的独生女儿因急性脑溢血昏迷，13天后离世。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砸到我的头上，难以接受。这时大法的超常又一次展现在大法小弟子身上。12岁的外孙女儿仍然那么有条不紊，按部就班地做着该做的事情，几乎没耽误一节课。当时正值小学毕业阶段，最后外孙女儿仍以毕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小学学业。事后我们与班主任老师联系，老师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出孩子有任何异常，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。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这些是连我和家人们都没有想到的，感谢师尊，感谢大法，否则我们的家庭是不会有今天的。我本人由于一段时间内陷在情中不能自拔，以致影响了正常学法练功， 有一天，我无奈地随口问了外孙女一句，姥姥怎么就是放不下呢？外孙女说，你这就是个情啊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但没想到她紧接着又说了一句，你把她当成你自己的孩子了。我猛然一惊，外孙女竟然悟到了这层法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，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，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逆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这段法学了不知多少遍了，特别是女儿走后，我还抄下来拿着背，但却只学了个表面，没有真正悟到法的真实内涵。修了这么多年学法而没走心，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。这样，由于外孙女的超常表现，使我们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家庭巨难。从此，外孙女像一面镜子照着我，催我实修精进。四，坚定修炼。外孙女升入中学后，学习任务加重了，每天的学法练功时间就很难保证。于是我考虑了一番后，和他商量是否把学法练功放在周六周日和假期。谁知不等我说完，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坚定地说，我能挤时间，你不用管了。另外，外孙女儿从女儿走后就毅然接过了打印任务，至今已两年多了，从未间断，为弘扬大法讲真相做了很好的补充。周围的同修们都很感谢他，大法已在孩子的心里牢牢扎下了根。在学法练功上，外孙女说到做到，平时不管功课再忙，她都能挤出时间学法。有一次我看时间太晚了，让她第二天补上，谁知她说已经提前把法学完了。可见他自觉地把大法摆在了首位。现在有关他修炼的事，我已不用催促了。目前外孙女儿正在看英文版的转法轮，已经开始学第三遍了。大法开智开慧，初中课程外孙女儿学的依然很轻松。在未参加任何辅导班的情况下，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并在学校及区级多次比赛中均能获奖，尤其是英文书写比赛获了特等奖。去年暑假，学校组织去西部地区研学的过程中，有两位同学途中生水痘，全团人员都要求服药。当时外孙女儿发了一念，给我也不吃。发药时，男女生分前后各站一排，当发到他时，老师竟然越过他发到后面去了。当时身后男生还喊了一句，怎么没发给他？谁知发药的老师竟像没听见一样。回家后，外孙女儿跟我说这事，都感到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。升入初中后，在两次大考中，数学英语老师都给外孙女儿少算了分数，影响了他的排名。他去问老师，老师说，你就吃点亏吧。回家后提及此事，外孙女儿自言自语道，怎么都让我赶上了。于是我们一起学转法轮。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在外孙女儿身上也不是偶然的。外孙女儿也悟到，她还有对分数的执着，所以慈悲的师父借用老师的嘴，用这种方式点化她。以后此类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，修炼真的是既严肃又玄妙。外孙女儿是幸运的，出生后就沐浴在法光中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 外孙女儿乃至我们今天家庭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。在此写出外孙女儿修炼的经历，以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恩，也体现了大法的殊胜超常。真心希望所有大法弟子家庭的孩子都能走进大法修炼，让我们一起尽情沐浴着大法的恩泽，勇猛精进，助师正法，早日功成圆满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弘银二中的第35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鼓楼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鼓楼，众锤之下知精进，法鼓敲醒迷中人。今天我们学习弘银二中的第36首诗，诗的题目是佛法无边。佛法无边，香炉尽收乱法鬼，宝鼎融化不法神。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佛法无边，香炉尽收乱法鬼，宝鼎融化不法神。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。佛法无边，香炉尽收乱法鬼，宝鼎融化不法神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